嗨，我回来了。
塔塔伊妈，
我咖喱。B 团团长最近在学习日文，怎么样？你的期末考如何？
低空飞过。我每次就是你们知道我那个日文每两个礼拜好像就会考一次，嗯、然后我每次考完，我都会对詹永祥和唐启仁
感到抱歉，
满满的愧疚感。
你是不是都不太会写？
我都考很烂，然后我都会在那个考前用新的句型跟詹永祥讨论怎么买效果器。
对，
什么太 des 太 des 是吗？完全忘记了，
完全
忘记了，
考不好就算
了，对，好细 des
好细 des。那我刚刚说那个太是什么？
我不知道太是什么，
就是想要
啊，可能。
你看，你也不会
开泰，开泰
不是吧？哦，开泰哦，开泰
想买
哦，对的，想买对。
不过现在还有人在学日文，我以为已经比较多人想要学韩文了。
韩文
对不对？
日本还是有一种就是不可动摇的
对
浪漫情怀。
对，日式文化跟韩式文化其实
不太一样
，而且我觉得喜欢他们两种不同文化的族群也不太一样。
我觉得我们就是深受那个日本文化影响的平成 kid。
哦，平成 kid， 我也是平成 kid 吗？
没有，只有我是
平
成
baby。 你是 baby。
我是在平成年间出生的 baby。
对对对，然后但我们从小你知道就是耳濡目染，
我们长大的期间是平成。
对，你们是在平成年间长大的小孩
kid， 所以我们是平成 kid， 没错
啊。对，
我是平成 baby。
对对 对， 对，不太一样。
所以日本之于我们莫名的有一种就是你知道儿时的文化洗礼，这样子就会听一些他们的那个
老歌
V 六，或者是安室奈美惠之类的。
那我们不是昨天去看那个《Akira》吗？
《Akira》
哦，因为你没看过嘛。
对，我是第一次看。
那个是我这小学的片，当时看很震撼，同学无法跟我聊天。
对，我非常压抑。请问小茶第一次看《Akira》是什么时候？
1980年吗？
小学啦，小学，他是我小一的片吧。
Oh，
但我没有，我不是小、oh， 小学一，他一直说我小学一年级就看、
那
個、这么沉重的片，
那太成熟了，
我妈妈应该会感到非常愧疚。
那时候上院线吗？到底
我有点忘了，但是我记得我是看 DVD 还是就是录影带这种， oh， 然后我是小学的时候看了，看完就是久久无法自己。
哦、oh ，
我觉得那个对我小学的心灵来讲
受到不少冲击，
太过太多了，这样。嗯、但我觉得音乐是真的很好听。
嗯，
我那时候就非常喜欢他的配乐，这样子。
嗯，那啊，对啊，后来才分析说他那个音乐到底是什么样的类型，这样对不对？
对，
他放很多嘎妹烂的东西。
对对对，嗯、他们那个好像我记得他就是用非常多那印尼加嘎妹烂的这个元素。
嗯，
但是他的配器不太一样，
他
有换一些。
对，但我昨天回顾那个铁熊那一段，
嗯。
他就是完完全全
用
配器，对对对，
嗯，
去象征那个铁熊迷惘的心情。
OK，
嗯，他还有很多那哈哎哦，就是用人声的方式呈现。
如果还没看的朋友，一定要
赶快去，
我们就不能讲太多，对，怕爆雷，
会剧透，对，不能。
但他下档了啦，所以当然可以去
找
他的，对对对。
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去看，据说，就是很多好莱坞的这种科幻 cyberpunk 的片都受到这部片影响。
哦，我后来有查了一下它的历史，其实他们是差不多时代出来的。不过为了这个话，我们可以重新再开一集，因为我们大家都对于 cyberpunk 这样子的一个文化感到非常的喜欢，这样子。
对
对，好、啊，回来讲日本好了。就是日本，其实至于我们而言，刚刚就讲了嘛，我们从小受到那个日本的很多那种，不管是流行文化或者是什么的熏陶，这样子。然后，所以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小时候就一直很想去日本。你会吗？你有这种就是什么想要去日本的梦想吗？
我小时候没有，
我
其实没有。我小时候蛮想去英国的。
哎呦，
对，但是后来长大之后发现，其实去日本蛮快的，也蛮近的，
方便起见，
而且蛮多东西日本都有，所以就变得蛮爱去日本。
对啊，又很近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我的人生第一次出国毕业旅行，就是想说那就去日本这样子。
哦、嗯，
对，然后后来就毕业之后觉得刚好有机会，我就去日本待了一小阵子这样子。
他有去日本工作过。
哇，你有去日本工作过、欸？
对，我有去日本工作过。
哇，这是我们都没有办法比上的经验。
没错，
其实也不会啦，就很 lucky。
那你那时候去日本之后做什么？
我就
可以简单透露透露一下，
我就当那个气象播报员这样子。哦、oh. ，嗯，然后我那时候工作地点，对对，这很重要。我那时候工作地点是、就是
海滨牧章，
就在海滨牧章。
哎、oh, 欸欸、你知道海滨牧章
keyword
海滨牧章，我那个人生第一次看音乐节，哎、嗯，就是在日本、
欸、
看那个 Summersonic。
我那时候工作的那栋大楼，嘿、hey.。就是在 Summersonic 旁边、
哦嗯、那我想跟你分享，
对，
我人生第一个看的外国音乐季，
对，
也是 Summersonic、哦、我记得我去的
那
一年，
对，
开场第一团
是
Arcade Fire，
哇，
压轴 Oasis，
哇
，Oasis 我看一半就离开了，
哇，
那但是
另外有一天压轴是 Nine Inch Nails。
哦、
oh. ，对，然后 我第一年看 Summer Sonic 印象超级深刻。嗯，我记得那时候小时候有个团蛮红的，嗯，叫做 Block Party， 我不知道你们
啊，有啊有啊，小时候09年的时候，
09-10年的时候，
09年那个、
Block Party 那个第一首歌一下，好像是 Hayley Cooper 吧？
噔噔噔噔噔，
不是是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
噔，
全场这样缩起来，
哇，
缩成一颗原子，
哇，
全部的人脚站不到地上，自然而然的被往上挤，很像粉刺一样，往上挤，你只要重心往上就定狗屁了，你无法抗拒，大概是这种感觉，
你有很震惊吗？
在我的心里就哇，这就是音乐季
哦，
沙斯嘎音乐季这样子。
我人生第一个音乐节也是 Summersonic 国外音乐节，
国外音乐节，
对啊，
那你要分享一下你那时候第一次去
哦，我第一次去是那个压轴是那个 New Order， 是为了看 New Order 去的，然后
对，
我还有拿到那个歌单，因为我冲到第一排，然后手伸得很长，然后因为日本人手比较短，所以他们那个 stage 就想说，哎、欸，这个人手很长，歌单给你，我就获得 New Order 的歌单。
哎、欸，那我也要讲，就是至于那个获得，
那年你有去吗？
对，那年我有去啊，我是去看 Green Day， 也是蛮好看的，看了好感动，泪流满面哎、欸。
哦，
对啊，就有一种我小时候都就听他们歌，然后看到现场觉得很开心这样子。对，刚好年。
那我教你们一个，我去我因为我那时候我见证就是日本从很难去到很好去
的
这段时间。然后现在好去是因为有那个联航，但以前没有，
哦、
以前我们都坐华航。
哦，
然后就蛮难去的，但没关系，我反正我那时候发现日本很好玩，我就每一年都会去，然后去看 Summer Sonic、所以我研究了一个 Summer Sonic 最快的赶场的方法，
是
就是当歌要结束的时候，你就定勾机，然后你就会被往最前面送，然后最前面送那个安全通道都没有人，警卫就会一直就让你很快就离开那个舞台，
真的假的？
你就不需要人挤人的
从后面
离
开
舞台，很快，真的，因为我就这样子，那时候看 Muse、就这样子就很快的离开现场、然后就可以紧接着看下一团，对，提供大家参考、这也是一种离开现场的方法，
现场的方式。
我觉得你好像有各式各样这种离开现场的方式。好，
对，
對，
还有一种就晕倒，晕倒也会，
就想讲这个，之前去看表演看到晕倒，
所以就是在那个上面送一个的那个舞台前面，然后晕倒，然后就被送出去，然后一出那个场馆马上再复活，
对对，
再赶
下一场去这样子。
但总而言之，就是要在歌快结束最后一首歌，
okay.
他说最后一首歌啊，你就可以准备订狗机。
那、
okay.
啊、你、除了去 Summer Sonic， 你有没有什么对日本印象很深的？
我因为我蛮常去日本的，我在那边住了一阵子。
你为什么会去那边住一阵子？
我去那边念书。
哦，
对，
拽咯拽咯。
我那边住了两年。
哇、哦，很久。
对，
那你那时候的学习
没有工作？
没有哎、欸，我就是去念
书，认真学习这样子。
你
学对啊？你主要念什么？
念什么？
我念一个叫做 Muse 的一个音乐学院。对，然后它有点像台湾的。就是高中毕业之后就可以念了，有点像短期大学这样子。然后去念就是吉他的科系这样子。
对，所以专门学吉他这样子。
对，就是上吉他课。
所以那在日本学吉他跟在台湾 有什么不一样吗？
哇，这又可以再开一集。
哦、不是这一集就是要讲这件事
情。
主要是因为两年制的学校的话，因为每天都去学校嘛，所以课程的安排上不太一样。因为它就会像我们正常以前高中去或大学去学校一样，就是每个礼拜有一个课程的进度。对，那可能每天就是可能节奏课每个礼拜都有一堂节奏课，然后乐理课每个礼拜都有一堂乐理课，然后其他的比如说纸板练习，它每个礼拜都有这个课。然后合奏课每个礼拜也有这个课。那在台湾，因为我们台湾普遍上吉他课都是一对一，然后一个礼拜一个小时，所以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多事。嗯，对，这、哦、是我觉得最、嗯、当然最大的差别是这样了。
那我帮观众朋友问一下啊，因为应该也是有很多
科班的吗？
不是，很多就是听我们那个 podcast 的人，他想要学吉他，哦、那就是去日本学吉他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哦、oh, ，或是怎么样报名啊？然后有语言检定、嗯，像我可能 N5都没考过，就没办法
。
你说些申请办法啊？对，就过程。
那因为我也蛮多朋友是去美国念 MI， 嗯，有台湾蛮多人会去美国，所以去念 MI 的资讯蛮多的、嗯，但是去日本念书的这个资料比较少。嗯，那一部分是因为语言的关系啦，因为可能会日文的不是那么的主流，
嗯，相对于英文
這樣子，对对对。但是其实如果要去日本念书的话，你就是会有日文就可以去。
嗯、所以其实念一年，在日本念一年语言学校
就可以去了，因为其实没有什么入学的门槛。
你的啊，所以你的历程一样，也是先去念了语言学校，然后有些检定，然后就再去报名。哦，
我那时候因为想说省一点，所以我日文是在台湾念完的。哦、我就是在台湾念完日文，然后就去，因为日本的大部分的专门学校都是你过 N2 就可以念的、哦、研究所也是。
听过一个传说，就是你准备两个月就考完 N2。
对啊，这是乡野奇谈，就是说詹永祥很强，然后
有吗？有这件事情？
在家苦读两个月，
对了，不止啦，我算一下、喔。
好，你算一下，三个月，
八九十十一十五四五个月啦，四个月左右，
四个月，然后考完 N2。
对啊，从背五十，
我念了
旁边那个
学期，
你看
两个学期 N5 没考过，
可是我那时候。我虽然就是我那时候就是退伍的时候准备要考 N2， 然后就从背五十音开始念，但是因为一天大概有念七个小时，哦，所以四个月这样子120天，大概有念快1000个小时，可以过 N2。
所以重点是那1000个小时。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不是这个时长有多长。
那日本有非常多那个就是不管音乐学校或吉他学校，
对，
就是可能。像比如我知道的，就是像可能徐步亚欧他们有一个很大的
系统，
那个系统
啊，对。
然后可能比如说
ESP
也有
学校，
那你对，可能 MI 是不是也有在日本也有
？MI 有在日本也有开，但是
你选为什么会选 Muse 那一个？
哦，有点像这样，就是日本的音乐学校其实太多了，多到就是其实到处都有，而且有很多音乐学校是。不能给外国人念的也有，那可以给外国人念的也有。嗯，那它比较像是，就是不同学校有不同的风格这样子。那我那时候选择我去的那间 Muse， 其实就是去了那间学校，然后因为我们有先去一个叫做体验入学，然后去了那个学校，觉得哎、欸，老师看起来还蛮好相处，然后校舍看起来好像还不错，然后就去了。
那你的学校是在哪里附近？嗯，
在代代木。哦，对，那当然还有比，就是因为我有去参观 ESP，
对，我就想问你，就是你有参加过其他的？
有。那 ESP 的印象其实是跟他们的琴给人的印象是一样的。ESP 是比较 high end 一点，然后比较
ESP 是不是在一个就是涩谷的？
哦，那是 TSN， 那另一间、
哦，那是 TSN，
对对对对 ，ESP 在高铁马场，然后 ESP 的学校老师就会让人觉得比较 hard rock，、嗯、或是比较 metal 或速弹一点，嗯，对。
所以还是有跟风格有差，
跟风格有关系、哦。
那你们那个 Muse 的风格是、
嗯、Muse 的风格是比较 old school 一点，就是因为日本的专门学校的目的其实就是去上一个音乐课嘛。那大家就会知道说，日本的流行乐其实是蛮多音乐的元素在里面的，
对，
就是可能。80年代的日本的流行乐、嗯、就是大家知道 City Pop， 它其实是有一些 R&B 的元素或者是 Fusion 跟 Funk 的元素在里面、嗯嗯、然后或者是说 小野丽莎她红了之后，有一派的日本的流行乐是有巴萨诺瓦元素在里面，所以日本的流行乐它其实综合了世界各地不同的风格在里面，对，然后我们学校就是比较训练一个综合啦，综合能力这样子。
那你们，我记得你有跟我讲说，你们的那个老师，你觉得，或者说那个日本人非常爱练一些
招，
就是
基本功很强，
看起来不怎么样，但却要花非常非常多时间练的，就 CP 值极
低
的。
CP 值很低。我觉得日本的音乐啊，其实跟那个食物有点像，跟寿司有点像。
怎么说？
就是因为如果大家爱吃寿司，就会发现其实那个寿司的那个米差很多，然后鱼肉也差很多，就是它的那个东西的本质上是差很多的，就是米的那个细节是很多的。但是米这个东西，白米这白米饭这个东西，醋饭这个东西，大家可能就觉得它就是白米饭，但是你要把它做得很好吃，其实蛮难的。对，那日本其实蛮在意一些这种，就是比如说你弹一个东西，你弹一个和弦下去，或者是你刷一个节奏下去，然后它到底准不准，或者是说那个音色出来到底好不好听。对，那其实学校会蛮在意这个东西的，就是说你可能，简单的说，八分音符的刷和弦也好，十六分音符刷和弦也好，就是你要让那个音色出来是好听的。
我觉得 cutting 是不是就是一个蛮代表
日本
练习
人？
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你要示范一下吗？
好，现在来弹这个十六分音符的 cutting。那十六分音符 cutting 其实就是吉他来回的这个下上下上下上的刷，对，但是在日本的时候练习的时候比较多的是说，就是刷的 attack 要很快， attack 很快就是说吉他的第初弦到细弦的这个，因为这个东西如果很慢的话，它就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但是如果很快的话就它就会炸，跟就不太一样。那刷起来之后就会有这种，就会有这种片打下去的这种声音。那它就会比较常在印象中 City Pop 会有这种funk的段落，就会可能像这样。就是这种弹一下的这种感觉 的刷，对，就是除了刚刚讲的那个刷之外，就是日本的歌，或者是不一定是 City Pop 的歌啦，但是就是印象中日本的歌里面就会有比较多，除了整个和弦的刷之外，还有这种单音型的刷，就是像这样。就是这种单音型的，也是十六分音符为主的刷，或者是这种闷音型的，就是像这种 cutting 也是，这是单音的 cutting 也是印象中那种七八零的日本 City Pop 里面会有的一些吉他的段落，对，
因为如果平常你在练习做那个 cutting 的。我觉得跟刚刚你弹的那个音色是真的完全不一样，因为感觉 picking 的角度，影响声音影响非常多。我们大部分听到的 cutting 就是哗哗哗这样子就过去了。但是真正的 cutting 是有一个嘎嘎嘎的那个声音，你会感觉到那个 peak 是90度的上下。
对对，但我觉得其实好像也不同风格的picking 的方式有时候会不太一样，对，那日本如果是日本型、日本风格的 funk 的话，比较是90度下去，然后 pick 跟弦之间是垂直上下的这样子，那它声音会比较大颗一点，对，但还有一个关键是就是下去的 attack 要很快，就是咻下去的声音跟
我们 B 团的两位男子都很喜欢用装生子。
对，但你我们之前有提到，就是一个这种，而且通常重点就是，他已经练了那么久，
对
的这个 cutting 是这么的厉害，对不
对？
对。但是在我不是说你，我是说这些
老师们，
这些老师们。然后，但是你在就是比如说八零的，CD 里面。那个 cutting 的这些技巧的或者这个声音，都被咪的超后面的 CP 值极低，因为你根本听不到他在说什么，但他就是这么神一般的存在。
终其一生练这个，这样练成这样。
然后这你有跟我讲过，你觉得这就是日本 City Pop 的一个精髓。
对对
对，刚好我们稍早有提
到
City
Pop，
对
对，因为我们要开始讲 City Pop
的
这个精髓。
对，我们先从音乐这个层面来讨论，因为其实像大家都说，就你刚刚前面有讲嘛，日本的流行音乐它是 mix 各种不一样的音乐元素，那跟他们的文化连接，我觉得也算蛮有关系的啊，因为他们就是可能在六七年代开始受到一些就是美国的流行音乐影响或什么之类的这样子，那它是一个非常复合式的东西这样子。那如果就从音乐的乐器本质或是一些声响的本质去讨论 City Pop 的话，你之前有听过说就是像这样子一个吉他的呈现方式，应该算是蛮重要的元素。
我发现就是 City Pop 的歌啊，应该一半以上都是16分音符为主的歌，好像没有8分音符的那种 shuffle 的律动，好像几乎都是16分音符。然后所以如果是16分音符的歌的话，吉他好像 80% 都会有一些 funk 的刷的节奏在里面。对，但是因为 City Pop， 因为它大概从1970年代开始到80末吧，80末之后就比较式微，90之后就比较没有 City Pop 的东西。但是它在这十几年里面，因为到了后期之后，可能管弦乐或者是合成器的音色越来越多，那吉他的角色它就有时候会退得很后面，但是它一直都会在，它有点跟 Hi-Hat 扮演一样的功能，就是给予一个歌那个16分音符的律动。对，就是 City Pop 的歌大部分都会提供你一个那种16分音符一直更快啦，没有这么慢，就是非常快的。
那蛮适合我们团的，我们团没有 Hi-Hat
的那个律动在里面，所以有一些歌其实吉他会被咪的蛮小声的。
对啊，
对，但是它一直都在，然后因为有那个东西，它就是提供一个那种都会的匆忙的感觉律动，我觉得有。
是一
個都会匆忙，
啊
欸，这个形容很好，欸，
对啊
，City Pop 的精神这样子。
那你要帮我们介绍几个就是 City Pop， 因为其实我就听不多 City Pop 这东西。
我也是。
对，
那我其实就是因为是弹吉他的人嘛，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要准备去日本念书之前，想说不然研听一下日本的这些歌，这样子，然后。然后 City Pop 它刚好对一个吉他手来讲，
对，
是一个其实吉他的声音蛮多的流行歌，对，虽然有一些 mixing 上面可能吉他被咪的比较后面一点点，但是其实它都有吉他，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弹吉他的人会喜欢 City Pop 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都有吉他，然后有时候可能是一些闷音的，闷音的单音的闷音，然后有时候是刷的和弦的，那但是还有一个重点就是。City Pop 的那个年代啊，其实流行歌是蛮能接受有那种吉他英雄式的大 solo 存在的。
哦，这是70吗？
70末80初那个时候，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找 City Pop 的歌，然后就发现一个那个歌手叫做三根麻衣，对。然后他就有一张他的那个出道的代表作叫《Taka Sole》。
Takasole 是什么意思？
Takasole
昏吗？是
我 N 五没考过，
对不起，我是不是
问我这个问题？
他刚刚就求助的眼神，
应该是黄昏啊。如果不是的话
就算了，没关系。
对啊，就应该啊，我没有问肯定。然后就反正那一张专辑的开场里面的歌就是有很大声的惊天动地的吉他 solo 这样，然后身为弹吉他人就觉得哇太棒了这样，然后就开始就去听其他 City Pop 的歌，对。那因为其实 大家切入 City Pop 的角度不太一样，因为有些人是比较会去研究说从70初期的 Happy End，
对，
一直到 Sugar Lady， 然后延伸过来整个 City Pop 的脉络这样子，就是如果真的是去考察这个乐风的话，是有这个脉络，但但我那时候听其实没想那么多，我就觉得哇，吉他很大声，有吉他
爽
爽，就开始喜欢这个音乐这样子。对，那其实真的 City Pop 的歌，有一些歌，就是我刚刚讲那个三根马一的他的专辑，他是一个叫做松下城的吉他手录的这样。然后他在里面就提供了蛮多吉他的乐句，对，而且是蛮明显的句子。
我听 City Pop 的感觉，其实跟那个 Disco 的，就是
重复性
cutting 的东西，其实蛮像的。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
好像就变成访谈。
对啊，访谈你，你莫名的，这三个人当中，你是专家，
对啊，
分享一下。
然后，因为那个是80年代那时候的歌嘛，然后大部分的 City Pop。录制或者是制作的人都是当下的一些很资深的乐手，然后很怎么讲，就是录音室乐手等级的人在做 City Pop 的音乐，所以他其实不是很草根的，也不是很indie精神的，都不是，他就是那时候的流行歌，所以那个时候的流行歌，他们那些乐手他们会参考是当时西洋流行什么，其实他们会参考那个东西，其实那时候，因为七零末八零初那时候，西方的第一个是 Motown， 其实那时候蛮红的。对，就是有那个讲几个 Motown 的Steve Wonder， 对 Steve Wonder 之类的，那一个歌在那时候蛮算流行。
对，
然后所以当时的人，当时那些乐手就参考蛮多 Motown 的元素在里面去做 City Pop。然后当然一定也有参考，比如说一些放克的，比如说地球烽火那种团，或者是说那个 Nile Rodgers 的 Trick 的团的那些吉他的 cutting， 其实都会觉得 City Pop 的歌一定有受到他们的影响。对，
我们常常听的那一个叫什么
Trick
Nile
Rodgers，
对，
就是很算蛮 disco 的吧。
Chick 算蛮 disco
的，算蛮 disco 的。
我们之后应该也会放一首 Chick 的歌给大家听一下，机器人的 cutting，
机器人的
cutting 充斥整首歌，
对，简直机器般的一个手。
我也觉得就是这种机器人的 cutting 非常适合日本人。
对，
你说跟他们职人精神吗？还是
对，因为就是感觉他们都硬练的。
哦，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欧美的歌，比如说我们上次讲芝加哥的一些美国的乐团啊，就是那种比较有一些 country 氛围或者是蓝调氛围的歌，其实是蛮多 shuffle 的元素。对，但日本人天生的律动其实是没有那么 shuffle 的，是比较直的。
亚洲人
对，就是比较直的，所以
也不一定哦。亚洲人像那个泰国人，就是
对对对，东亚、
东亚，
就感觉跟那种就是。都市化高的那种城市的氛围就会比较律动会比较直，有这种感觉。
好像我觉得好像不一定是都市化，但是我觉得的确
就是東
京他们感觉起来，他们拆解节奏的或者拆解 groove 的感觉是这样一格一格的
、对，
所以会比较直。但是像比如说我们之前提那些，比如说芝加哥，或者是真的比较 jazz 或者是 blues，这种真的就是源自于黑人的这些音乐，他们比较从在乎的是一个 feel 或者一个 pocket 的那个感觉，好像不太一样。对
对，而且我之前就有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刚讲的那个 Motown 时期的歌也蛮多是16分音符的，但是他们的16分音符也是有一点 shuffle 在
double shuffle 的。
对，就是有点，就是16分音符是 shuffle 的句子，但是日本要模仿那个东西的时候，他们天生的律动不是长那样的，所以在日本的
分得更细，这样
在日本的音乐里面的那个16分音符就变成直的。
那我们那你谈一下，就是 double shuffle 的16分音符，跟日本人的
日本式的
16
分音符，
好，我试试看。好，就是刚刚讲到那个，比较多。 洋派的音乐的律动是可能史托芬音符是有点 shuffle 的，所以对的，它就会是像，就像如果一样的这种。就是虽然还是十六分音符，但是因为它的十六分音符的间距是比较大的，所以它听起来会比较慵懒一点，那就会跟直的十六分音符听起来不太一样。对，
这种 double shuffle 的。这种 cutting 听起来就是好像还是比较舞厅一点，但相较那个日系的这种 cutting， 虽然十六分音符，但是它就是比较像你讲的有那种都会匆忙的感觉，嗯，
脚步比较急这样子。
对哦，不过说到这个啊，因为我不知道听众里面有没有那种资深的 City Pop 的专家，
应该希望有。
City Pop 虽然它是 City Pop， 但是我因为它的历史脉络很久嘛，所以其实，我自己听过的 City Pop 有一些是比较都会的 City Pop，但也有一些是比较海边的 City Pop。
是哦，对，海边的 City Pop 有没有？
海边的 City Pop 有一张，就是那个他是大龙泳衣的，大龙泳衣的 A Long Vacation 的这张专辑。
是哦，
因为他的封面就在海边。
你是以那个专辑封面来帮他们定位吗？
但是他真的氛围上就是比较海边，
我说氛围上，
而且我觉得是。应该是神奈川的海边
哦，镰仓的感觉。
对对对对，
灌篮高手。
对，灌篮高手感，因为 City Pop 应该基本上它是围绕东京为主的音乐
哦。
对，这个待考证啊，但是听觉上有这种感受。
OK， 讲到那个刚刚讲那个山下达郎，我觉得山下达郎有一些想法
是
我觉得蛮酷的。我看一些文献，他说就山下达郎那时候组团的时候，因为60、70在就是欧美的摇滚音乐是用超级多 fuzz 或者 distortion， 所以山下达郎，他第一件事情就禁止他的团员用 distortion，
哦，真的哦，
不能用破音，
哦，不能 high gain，
对，不能 high
gain，low gain 可以，
就是。克林痛决胜负
哦，
充分的要展现他的
手技这样
手感
哦。
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虽然他把这个好像是表示就是摇滚的这种破音拿掉了，但是他回归还原的是摇滚的本质，因为他反叛，反叛就是不用破音，
就是反当时的其道而行这样子，
这是我觉得
精神层面的摇滚，
对，精神层面他摇在心里不摇在手上这样，
摇在心里，
摇在心里手难开，
手要很开吗？
大概就是我对 City Pop 的这个印象。
那这样想要补充的，
好，就讲到刚讲到那个山下达郎这位老哥，
对，
他也是一个就是以就是funk吉他 cutting 非常闻名的一个
吉他手，
他不算吉他手，他算歌手制作人，但是因为他的吉他技巧，就是让吉他手们也非常的称羡，的一个人这样子。然后
他是那个
对
手难开，
手很
摇在心里手难开。
然后因为他也算是日本教父级的人物啦，那他的那个专辑其实从70年代、80到90年代到现在都还有在出，但是在当时有一张他出的现场专辑叫做 Joy， 就山下达郎 Joy 这张 Live 专辑，其实里面蛮能展现出这种80年代的那种都市氛围，在里面那个蛮好听的，
总而言之我们也是出生在80年代的小孩，
我们是80 kid， 平成 kid 这样，
平成 kid 这样子，然后讲超多的有关于那个日本的，就是我们 对他的一些感想体悟，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你知道吉他手詹宏翔去过日本，然后学习的一些新的东西这样子，然后回来跟大家分享。好啊，总之如果大家就是喜欢我们的这个跟大家乱聊的这些有趣的内容的话，欢迎大家可以订阅我们的节目。对、
嗯，然后我们之后应该下一集就会讲那个购物的、
嗯、
因为像今这一次在日本，其实我有一个日本购物地图
哦，我有日本购物地图，
对，
这是来不及讲，
就来不及讲，
没关系，下一集
我
们可以好好发展，
国外开一篇。
哎、欸，不是啊，你知道就是 B 团的男子们都很爱购物，
因为是目前购物就是一根手指头可以解决的事情，
对。就按下标
okay, okay, okay.
然后寄出送出送达
OKOK、okay, okay, 不是什么、
啊、那我们就是 下一次就是会跟大家分享我们那个购物的一些心得，怎么样就是要一些回扣，不是要一些折扣
对
挑选你喜欢的乐器，
对，
在你喜欢的网站，你喜欢的国家，
对，然后未来希望就是那个每个城市疫情减缓的时候、嗯、我们都可以在
每一个城市买到一把吉他，
每一个在每一个城市寻找他们的声音。
哦，
哇，好浪漫、哦！
我讲的好肤浅，每一个城市买一把吉他，报复性消费，
报复性消费。好了，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那我们也会为大家准备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里面所就是介绍到的一些歌曲的歌单。好，欢迎 follow。
然后如果有就是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要买的东西，都欢迎可以在那个下面留言。好啦，那就这样子哦，
拜
拜。
试着熄灭这支烟，想清楚他说什么。你所以为的沉默。